习近平首创国际经贸斗争，以史为鉴，边个系斗争哲学嘅炮灰呢？闭关自守，集落入西方陷阱，华纳出价遭抢亲，派拉蒙抬价想抢 CNN。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政府上个礼拜五推出完整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对华战略。礼拜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又再次强调了对中共系举起大棒，轻声细语咁讲。美国的媒体和观察人士都批评，川普政府嗰间安全策略并冇明确将中共命名为对手或者系敌人，呢个系一个错误。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明确将美国命名为敌人了。对于川普的对华战略，习近平是怎样参悟和回答的呢？礼拜一12月8号，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习近平罕见地提出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贸易斗争，就是从之前的讲法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变为国际贸易斗争了。从扩大内需变为内需主导。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宏远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说，这次中共政治局会议最具指标性的变化是将国际经贸斗争列为明年工作部署核心之一，这个是以前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过的表述。他认为北京显然预期明年四月的中美元首峰会仍会出现很多的变数，因为这样必须准备好应对美国不按牌理出牌。张宏远亦认为，从这次会议通稿来看，明年的经济工作仍是稳字当头，北京亦已经做好经济衰退的最坏打算，处理措施就是要扩大内需。我们等下回来再讲内需的事。先讲下斗争这个字眼，年轻人可能已经很少听到的，但是对于长辈来讲，相信每次提到这个字都是感觉心惊肉跳的。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在乎是睡不好和觉得很累。有调查发现，有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呢，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况。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紧张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节假日送礼的好选择。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即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在中共斗争哲学的字典里面，斗争等于对敌人开战，内斗外战，以史为鉴。其实按照之前的历史来看，凡是中共党魁提出斗争两个字之后呢，中国人就会成为炮灰。例如1949年中共摄政之后，叫消灭地主阶级，煽动农民斗争地主，近10万的地主被杀，2000万人戴上地富反卫游的帽，成为二等公民，农村社会严重撕裂。不过农民他们被中共作为垫脚石斗完了地主，70几年过去了，亦未能够过上好的日子，分得土地之后呢，迅速被收回归公社。现在的农民工想回家团聚，又被中共监视，防止返乡仔乡。斗争完了农民，下一个是哪个呢？就是知识分子了。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发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呢，很快就转为反右派斗争了。大约有55万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140万人受牵连被迫害，包括劳改、批斗、自尽，中国社会的监督机制崩溃，经济停滞， 文化教育倒退。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怎样来的呢？毛泽东叫住阶级斗争为纲，推行人民公社，浮夸风同大炼钢，是保守派为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红卫兵武斗消减走之派，对中国人的伤害我们在这里就不重提了。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倒闭，几百万的就业岗位流失，供应链断裂，物价上升，农民工工资拖欠加剧，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呼吁，不要用廉价的商品倾销我们的市场，不要用廉价的商品扼杀我们的制造业，中共不单止选择了无视，而是选择了升级。从2018年开始到总体出口2.48万亿美元，对美4800亿，对非美地区出口额大约2万亿，到了2024年呢，整体出口3.57万亿，对美出口增长 20%， 大约5000亿，对美国之外呢，则上升到了3万亿。中国对美之外的地区出口增长了50%多，出口大跃进就是发生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至21年，一时间从 2.5 万亿飙升到 3.3 万亿，而从2021年开始，就是21至25年之间，野村证券陆挺说中国出口累计增长 44.8%， 年均增速达 7.7%，远高于2016年至2020年的 2.6% 年均的增速，而这个期间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20%。 于是习近平这边话音还未落，那边的欧委会就开始审查大众安徽电动汽车出口承诺方案，面临的潜在关税高达 20%。中国人还沉浸在欢迎马克龙的气氛中的时候，马克龙已经警告，如果北京还未能够解决其和欧盟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欧盟可能最终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潜在的关税。西方家庭再有钱亦要赚到钱才能够花钱的，钱亦不会从天上跌下来的，用廉价的倾销将人家的经济基础打残了，那人家的家庭拿什么钱来买你出口的物品呢？在西方轻声细语的游说下，这一次习近平是主动提出了国际贸易斗争，动员全民全党和国际斗争，中国的老乡要准备好了，苦日子可能真的要来了。有人想不怕，中国在这里讲国际贸易斗争之前，不是说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吗？重点转向内需主导，看似对外斗争，对内顾及民生，但是前半句可能只是这一恶性循环播种斗争之后，是为了维稳和动员全民的言论。我们在礼拜六的节目中刚讲完所谓的扩大内需，习近平采用的是黄金马桶式的营销手段，因为自6月份以来中国的消费放缓，当局之前的应对措施以旧换新的药效已经消退，中共官员他们表示他们正将服务业视为振兴消费的下一个重点领域。问题是中国人民大学前教授吴晓求指出，就业疲软才是消费低迷的罪魁之一，即使是有钱人亦觉得自己变穷了，不愿意花钱了，无论是中国的老中医还是西方的老西医，他们并不看好，认为黄金马桶亦救不到中国的经济了。为什么这样说？这一次中国人要成为炮灰呢？和国际斗争，和全球斗争，火星宏观账号发文提出了灵魂拷问，那么中国制造业庞大的产能卖给谁呢？2025年前的10个月，中国出口商品30847亿美元，接近 55% 出口西方，出口东盟的 17.5% 中至少有一半亦转口到西方了。这个意味着即使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站在中国的身后， 中国亦将失去三分之二的年约17万亿人民币的出口市场，四分之一的工业产能失去了市场，将造成13%左右的 GDP 损失。大家试想一下，低于5%的 GDP 增长，我们就会感觉到严重的经济寒意，面临可怕的经济通缩、就业困难、收入下滑。一旦损失13%左右的 GDP， 我们又怎样提高个人的收入呢？提高国内购买能力呢？怎样通过内需来消化三分之二的出口转内销呢？他还引述了一位老中医的提法，中国经济史学者、北京大学人民讲席教授李伯松近日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直言话，一个比较大的国家要完全做到脱离世界自足，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但一个结果是它必须在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标准之下才能够自足。这个意味着即使同俄伊朝这类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文明没什么贡献的经济国家来做朋友，最后的结果亦是大家都将在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标准下生活的。李伯松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国过去几百年其实还未中断对外经贸联系，即使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朝放行关闭自守，亦阻止不了中国同中国人民同外界的联系，同国际开战，同西方开战，失去的不单止是经贸。作者说，推行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从哪里来呢？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都是来自西方，不用辩解，亦无需质疑，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即使我们自认为我们已经遥遥领先的 5G 技术，我们亦存在巨大的幻觉。我们认为在 5G 专利上，中国在全球占比超过 40% 排第一，其中华为一家就占比超过 15% 排在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乌可全的一番话拆穿了科技幻象，他说，我国 5G set 数量全球第一，但是含金量低，因为中国仍然是 5G 专利费净支出最多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么多的专利，还要对外支付巨额的专利费呢？因为你申请再多的专利需要有人使用，你的专利没有人用，实际上呢就是垃圾专利，一直擅长模仿、借鉴、逆向工程、大规模工业化。我们在全球领先的稀土、太阳能、锂电池、电动车等产业原创都是西方，可见原创的科学技术才是我们科技创新的基础。一旦独立前行，我们模仿哪个呢？吸收哪个呢？借鉴哪个呢？作为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火星宏观不得不对中南海要斗争的高官他们好言相劝，面对西方国家推进去中国化，千祈不要闭关锁国或者是划圈对立，因为这样做将落入西方划好的陷阱了。最后这句话是一语中的，大家看明川普的战略未呢？手持大棒，轻声细语，于是集顺利入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感受呢？有没有想起深圳文化字那句被即刻删了的标语呢？逆袭而行，先至见到光明。我们来看看上个礼拜华纳出价的抢亲大戏。上个礼拜五早上，奈飞宣布以720亿美元收购 HBO Max 和著名的华纳兄弟电影工作室。报道说，这个举动彻底重塑了全球娱乐业的版图，开启媒体大战。但是奈飞这个收购都还未热，抢亲的就来了。中午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个交易面临美国国会两党的反对，共和党人已警告奈飞吸收 HBO Max 和华纳兄弟内容权利的潜在反垄断问题，而民主党人呢，包括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在交易公布后批评这笔交易。不单止如此， 另一个竞购的买家派特蒙亦起到权衡，是否直接向股东提出另一笔更高的报价。对于这笔交易呢，川普总统亦提出了质疑。他在星期日抵达金乃迪中心参加一项活动时说，这个是很大的市场份额，这可能会是个问题。川普总统话音刚落，星期一媒体就报道说，派拉蒙果然抬价了，发出敌意邀约，将华纳兄弟实体整体包括旗下的媒体有线电视网络 CNN 估值大约1080亿美元。而奈飞的邀约对华纳兄弟 HBO Max 的工作室和流传资产估值接近830亿美元。换句话说，这个是邀约价格远超奈飞。问题是派拉蒙在去年仲大幅亏损，要和 Skydance 合并，裁减几百名的美国员工，这样的财大气粗。 Axios 报道说，派拉蒙正和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洽谈，筹集债务支持其邀约。另外还有美国投资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最主要的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库萨纳亦参与派拉蒙对华纳兄弟探索频道的敌对收购邀约。为什么剧情突然这么精彩呢？报道说，派拉蒙主张其收购邀约优于奈飞的部分原因是，他将对华纳兄弟的有线电视网络 CNN 支付高于面值。大家看到这个剧情的关键了吗？ CNN 是关键，大家不是在争着靠哈利波特、指环王这些经典赚钱，而是媒体之战。值得关注的是，奈飞同意如果交易破裂，将向华纳兄弟支付58亿美元分手费。这样华纳兄弟表示，如果他放弃奈飞交易而追求其他邀约，将支付28亿美元分手费。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总统最重要的执政指标，美国人的生活成本。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的掌门人戴蒙星期日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说，表示美国的消费者没问题，但是通胀不会下降。为什么他的看法这么重要呢？因为作为规模最大的银行，从资金上可以看到美国很多行业企业和美国家庭的资产和资金进出的情况，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好像他们这样掌握着这么多的数据细节，并对消费者和经济的实时健康状况有这么多的洞察。他说，从短期来看，看起来美国的消费者情况良好，正在稳步前进，公司盈利，股市高涨，这个有可能轻易地继续。有一些小的负面因素，就业在减弱，但只是轻微，通胀存在，可能不会下降。就业有些减弱，工资有些减弱。当你和企业讲话的时候，他们在招聘会上会更加谨慎。那个不是因为 AI， 他是因为他们想用更少人做更多的事。迪蒙认为 AI 将影响科学和生产力，但是怀疑他即将颠覆劳动市场。他说，我不认为 AI 明年会戏剧性地不可思议地减少就业，可能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早期的迹象显示，消费者在这季节日购物季节还在购物，但对生活成本的不安亦在很快上升。我在礼拜尾和朋友他们交谈，发现的一个情况是，身在陷入通缩的中国大陆的朋友不选择折扣季购买房屋，是因为一种心态，反正价格都在跌，什么时候买都不会贵了。而在通胀的美国，一些朋友认为早买，无论今年打折季的折扣不如往年，但是亦会比未来便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